那我们可以开始我们的彼此分享。刚才林牧师给我们读了《创世纪》里面这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是很有趣的，但里面当然也就带着很多很多的教训。那么在开始之前，让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天上的恩主，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你也恩待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的道路。慈爱的天父，我们实实在在在你的面前是蒙恩的一群，因为在这个全世界60亿人当中，我们就是那么一点点，但是主你认识我们，你也眷顾我们，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你也听我们的祷告，感谢主。今天早上当我们一起学习恩主你圣经中所记载的这一段历史，求天地的主你的灵与我们每一个同在，帮助我们明白你的正道，帮助我们遵照你的教训去行，也愿我们在其中得到帮助和造就。求主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刚才林牧师给我们读了这一段的经文，这一段经文呢非常的有意思，他讲说雅各一生当中这一个这很重要的一个经历。请继续翻下面一章，请那个 PowerPoint 的人，他告诉我们雅各这个经历。以色列是现在我们很熟悉的一个民族，他在整个世界的影响，虽然他是一个很小的国家，他到现在为止不过1000几百万人，从整个人类来说也是很小的，可是他带给整个世界的影响是没有办法否认，是非常特殊的。那么刚才所说的读的经文里面，雅各是以色列民族的开始，刚才我们都看见了，以色列这个名字是神给他起的啊。那么所以今天我们要看就他的经历当中与神的关系是很特别，也有很多的教训，需要我们就好好小心的理解到底是什么意思。首先我们的第一个大点，我们要说黑暗中的黑夜中的雅各，或者把他名字叫做雅各的黑夜。因为在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有两个时间段，弟兄姊妹要注意呢，一个是在夜间，一个是在黎明。起先是雅各的黑夜，这个黑夜所表明的意思很深奥，不仅仅是晚上，不仅仅是黑，它更表明了雅各在当时他的内心的一个状态。在他的内心当中，不仅仅周围的环境是黑的，他更发觉自己的里面非常的黑。这个黑包括走投无路，包括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雅各这个时候可以说是他一生当中走到现在的一个生死的关头， 他从他的舅父拉班那里带着他的妻子、儿女、牛群、羊群回到迦南地来。他在出来的时候起初是逃出来的，逃出来以后拉班发觉就追赶他，不过神保护了他，所以 拉班还是放他走了。因此他不可能以后再回到拉班那里去。而他的前边呢，他差人去跟他的哥哥以扫说，我要回来了，希望他的哥哥以扫原谅他以前在他跟身上冒犯他哥哥所做的事。大家都知道，读圣经都清楚，雅各在他哥哥的身上做了好几件。他哥哥原来是投生的，虽然他们两个人相差几秒钟，他抓住他哥哥的脚跟，不过从出生的角度他是弟弟。在以色列民族，甚至在中国的民族，在很多世界上都有这样，投生的他有长子的名分，现在怎么样不知道了。以前长子名分的话，如果要分家产，他是要拿双份的，这很要紧。他呢想办法用一碗红豆汤，趁他哥哥疲乏的时候换了他长子的名分，然后到了他父亲年老的时候，他又用诡计跟他的妈妈合作，欺骗他爸爸以撒给长子的祝福，然后因为拿到这个祝福的缘故，他结果发觉他的哥哥很气愤，他的哥哥已经打算在他父亲死了以后要杀掉他，于是他的妈妈打发他逃走，逃到他的舅舅拿班那里。他差人去报跟以扫说他要回来，当然他里面一定有好话，一定要怎么说了。不过他打发去的人回来说，他的哥哥以扫带着400个人正迎着他来，这个消息对于他是非常可怕的。他哥哥如果要迎接他，带几个人也就差不多了，400个人，那不是一小群人，那是一个军队。因此可以说雅各的心里非常的害怕，他无路可逃，他回不去，他只能往前走。所以这是他的生死关头，他心里应该说焦急非常，忐忑不安。这就是为什么他在半夜里面起来。圣经我们刚才读的第一句说他夜间起来，应该相信在古代的时候绝对不像我们今天我们行路都有 GPS， 我们即使在什么地方我们都有灯，即使就是很荒穷乡僻壤的地方，我们还可以有灯啊，有手电啊，诸如此类。在当时的地方荒山野地，没有灯，没有亮光，它可能就是靠火炬、火把，诸如此类的。半夜起来干嘛？像假如要渡河，他为什么要半路起来？讲不通。猜想起来，他一定是睡不着。他越想越害怕，越想越不知道怎么弄。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做了一个最坏的打算。最坏的打算，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不可能读32章的全部，他把自己的人马跟所有东西分成两份。他的心里这么打算的，如果以扫不肯原谅他，带着400个人来进攻他，把他们的人杀了，那么分成两群， 如果第一圈被杀了，第二圈还可以逃走，还可以保全。所以他就把人分成两份，不仅仅这样啊，他还要呢把他的礼物准备好，他把他的牛群、羊群、驴马、骆驼分出很大的一部分作为礼物送给他的哥哥。当然这个送他的哥哥，他的用意是很清楚的，他自己也心里想用礼物消除他内心的愤恨。而且我们可以看出在礼物的准备上，雅各是一个非常有心计的。要是大家有机会好好去计算一下这个礼物有多少呢，加加起来有500多头，分成好几群。而且他吩咐他的仆人说，你们去的时候不要大家500多混在一起，就六七群的话，这六七群呢群跟群之间还有距离。因此这个礼物一路赶过去的时候，前面的礼物碰到以扫，以扫也想哦有礼物，但是他看看就这么点，可能满意可能还不是太满意，还后面又来了，后面又来了，我、哦、好像无穷尽的不停的来了，也许他就慢慢的满意了。是非常有心计，而且他自己呢走在最后。当然了，假如以扫还是不留情面，他还有逃走的可能。不过大家也想问一个问题，如果他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危险，他为什么要回去？在其中弟兄姊妹要有机会回去看31章、31章、神吩咐他回去，神告诉他你要回去，因为神祝福亚伯拉罕、以撒的这个祝福，这个将来他们的子孙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子一样多，这个祝福是从他的身上继续往下的。所以他还是听了神的话，虽然他知道前景很危险，因此所以他还是回去。因此他是怎么样一个情形呢？他听到了神的应许，他知道了神的应许，他也相信神的应许，可是他真的信得非常清楚非常好吗？看了不。不过这个也是人之常情，当你遇到这样凶险的光景，你能够心里好像平静的一塌糊涂吗？这个时候的雅各的信心的光景是跟他的日后是不一样的。所以他是去了，他是照着神所应许他的，他去了，这是一个好的。然后第二，他就遭遇到了这个奇异的遭遇。这个奇异的遭遇呢，是我们值得非常重要去深思的。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弟兄姊妹会不会感觉到很奇怪吧？在旷野里，在一条亚伯渡口的渡口，没有灯，没有什么，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这个人是谁？这个人从哪里来？他在干嘛？他在跟他摔跤。这个摔跤是游戏呢？是比赛呢？还是生死的搏斗呢？他这个人是不是来杀他的呢？不，他不是来杀死他，他就是来跟他摔跤。但这个摔跤也不是雅各所准备好的。我相信雅各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想想，他还有心思跟人家玩， 像我们现在的玩电子游戏一样，他绝对没有，他只想平安的能够回到家里，他的哥哥不杀掉他，这就是他心中所希望的。但这个人跑来跟他摔跤，从圣经的经文里面似乎暗示这个人没有经得雅各的同意，可能上来就抓住他就要摔他，雅各就是不得不在这里就回应了，结果两个人就摔伤。这一件事呢非常的奇特，值得我们去深思。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看到两点，第一，雅各是顽强的抵抗，因为你相信，你想他说夜间起来，他没有说快黎明的时候的夜间。那么一般说起来，我们中国人大多数说嘛，半夜三更的嘛，三更的话是十二点，要摔到天明，两个人摔跤摔了五六个小时。一般大家想，如果真的摔跤比赛，不过几分钟吧，你要摔整整摔了一个整夜，那这两个人岂非摔到最后精疲力尽？但是从圣经里告诉我们，雅各真这个人摔到黎明，而且从圣经告诉我们的，两人不相上下。这里看出雅各的顽强，雅各是一个很强壮的人。弟兄姊妹，我们要是有机会回头回家，我们等于去看第25章，当雅各到他的舅父家里去到了以后，还没有遇到他舅父家里人，就看见一群羊，看见牧人，并且有人告诉他，你看你的表妹那个拉杰赶着羊群过来。他问他们说，哎，现在太阳还高啊，不是应该先把羊群饮水饮够了才可以啊？他们说不，井上面有一块大石头盖着，必须等到羊聚集全了以后，那些牧人大家把那块石头转开才可以饮羊。但是雅各一个人就把那个石头给他转开了，圣经说那块石头是很大的，可见雅各是力气很大的人。所以在整个摔跤的过程当中，雅各有没有认输？没有啊，而是很认真的，虽然是被迫的进入了这个摔跤。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它不是比赛也不是约定，但是就这么摔，一直摔到天亮。这是我们要注意到那个使者的作用。神使者在跟雅各摔跤的时候是怎么样呢？当然他来的时候没有跟雅各说我是神的使者，可以发觉直到最后的时候他才开了口，他已经没有说，对，跟雅各什么都没有说。那么当我们知道他是神的使者的时候，我们对他的想法应该有所改变吧。如果神的使者这个时候来与雅各摔跤，我们应该相信，从神的使者来说，他的力量是远远胜过常人的力量，他的方法技巧不管怎么样，他应该是比雅各，虽然雅各很厉害，但是雅各是在人的中间做比较，与神不能比较。神的使者如果真的用他的真的很大的力量或者什么，我相信只要一下大概雅各就倒下去了，可他没有，而是跟雅各不停的摔，这个不一直摔到天亮，可见他也是非常的耐心。 他可能也没有用全部的力量，他是用跟雅各差不多的力量，因此就打了一个好像平手。所以圣经里这段记载很有意思，那个人说，那个人说，他见自己没有胜过雅各，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大腿窝给摸了一下，雅各正摔跤的时候就扭了。他这个做法是非常的奇特啊，非常的奇特。他用摸的方法，摸讲起来不是很用力气，也不是捶了一下，不是抓了一下，或者拉了一下，摸了一下。他很显然，他是摸到了雅各的弱点，或者是要紧的地方。这个时候，他的腿瘸了。那产生这个腿瘸的时候，对于摔跤的雅各，从黑暗半夜里面抵抗到天快亮的时候，对他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他的腿一下子瘸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观察过摔跤比赛？摔跤比赛，我发觉很多时候摔跤比赛，他们就是想办法抱腿嘛，啊，他们一就是两个人弯着腰在那里，怎么找机会找机会抱腿，能够一下子抱着你的腿。好了，他基本上就有赢的希望。可是雅各一条腿瘸了，他还能继续的摔吗？他不能摔了。这个时候请翻下面一章，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看了。我们的第二点叫做以色列的黎明。这个时候圣经里面，刚才的经文里面说，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那天使，那个神的使者，直到现在没有跟雅各报名他的身份，没有跟他让他知道他是谁，他只是说天亮了，我们摔跤摔了一个晚上了，让我去吧。这个时候雅各说，我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这一段教训是这一段经文当中重点的一部分。然后那人就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交力都得了胜。这段经文是我们要也许要好好的琢磨思考的。那人说，天黎明了，你容我去。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不容你去。很奇特，因为在以色列在古代的时候，祝福是非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叫祝福。圣经希伯来书也说，从来是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这是博不道的理。因此在这里雅各首先认清楚了，那个人位分比他大，大到什么地步？大到雅各说，你要为我祝福，要不我不放你。第二个，我不容你去，这是雅各的特点，因为雅各的名字的本身就叫做抓。他这个时候把这一个人抓住，不放你走，你给我祝福。这里面我们首先要考虑到的，是雅各这个时候 怎么突然之间认识了这个人呢？怎么看得出他是从神来的使者呢？圣经里没讲，整个里面都没讲。不过我是这么想的，两个人在那里辛辛苦苦摔跤，既不是友谊比赛，也不是争斗，也不是怎么，是个很奇特的。应该说我是这么想，雅各在一面摔的时候，一面开始慢慢的体会到我所面对的这一个摔跤的对手他是谁，慢慢的理解到我遇到非常厉害的对手，并且我也相信神的灵也怜悯他，也许打开他心灵的眼睛，叫他慢慢的看见了我对面与我摔跤的到底是谁，所以他被他大腿我摸了一下瘸了以后，他是不是很生气，说你怎么不照规矩，你怎么这样，或者很沮丧，哎呀这下我完蛋了。但不管怎么样，当他遇到这个时候，他的腿瘸了，他已经失去了他摔跤或者他摔跤的本领，甚至于他站立的本领，他应该他或者心里会很难过，或者很生气，或者骂对过，没有，他发觉我遇到了神，就认识了。当他有这一个的时候呢，这个使者开始把他的受神的差遣，这个把他显示给雅各看。所以那人就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交力都得了胜。这里也许我们有一个问题吧，所以这个神的使者很客气，他事实上没有输哦，应该说没有输吧，两个人最多是一个平手，而且从雅各腿瘸的话，那他应该是雅各输了，但他没有，这与神与人交力都得了胜。他在这个摔跤里面有没有得胜呢？没有，他瘸了嘛，那怎么理解他得胜呢？我是这么理解，在整个摔跤的夜晚的过程当中，只摔到他腿瘸了，天亮了，他的内心明白了，神差遣使者来要给他的教训，他明白了，他属灵的眼睛开了，他抓住这个使者，他要的不是他摔跤的胜利，他要的是神的祝福。他是告诉说，我认识了，我知道了。这从神差遣使者来给他这么一个教训，是神所要他学习的，要他看见的。所以可以从这一点上理解，他与神交力的时候学到了这个功课，这就是神说你得了胜。今天我们做基督徒，今天我们有很多时候与雅各有相像之处，不一定我们像他那么狡猾，有他那么多的本事，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在神的面前，我们的信心七上八下，上上下下，既相信又不相信， 既依靠又害怕，哎，我们也是这种状态。我们可以相信神怜悯我们，因为信心这些东西是练出来的，也是神的恩赐。信心这个恩赐，信心是我们对神的一个认识。因此如果说你叫他说你有信心，你有信心，他在那里试试试试，我有信心，我有信心，是一面讲一面手在发抖，一面嘴在打颤，他没有信心。信心不是靠你自己，不是好像气球打气，气多打点就是胀起来，没有。信心在于看见，在于经历，在于真正的认识神。当看见经历认识以后，那他就不一样了。所以从这个里面我们说雅各从比勒依赖这个渡口得到了什么教训呢？首先看到他成了一个瘸子。这个瘸子是什么意思？我们想趁这个机会，弟兄姊妹，雅各跟以扫有什么不同？哦，这个问题很大的，这个问题很多时候我们讲很多年，我们做基督徒很多年，我们对教训，我们对圣经的教训，我们不敢妄作评论，不敢怎么样，不过内心有些不服还是有的。因为神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甚至两个人还没出生的时候神就这么说。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有的时候难免心中有些愤愤不平，或者说至少不理解，怎么这样呢？弟兄姊妹，当我们认识到神是创造主的时候，那就没有什么不可以。神要造你，造我，造我是男的，造你是女的，啊，神还造其他的东西。如果有一只狗会开口，他会问神说：“你为什么造我是一条狗？造我不是造了一个人？”如果被造之物都可以跟神来争论的话，那个神还造什么呢？不，以扫是我所恶的，雅各是我所爱的。那么从圣经来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雅各虽然不好，雅各是很狡猾的人，很会争的人，很会抓的人，但是他跟以扫相比，以扫是一个没有神的人。你查遍整个圣经，以扫与神没有关系，雅各却是抓住神的人。那么你说这两个里面神更爱哪一个呢？所以雅各的误在于自己是抓，什么都抓，他骗长子的名分，骗祝福，骗，但是呢，他被他的舅舅拉班所骗，后来大家也知道，他被自己的儿子所骗，在那里，神仅仅摸了他一下，他成了瘸子，意思。神除掉了他肉体上的本钱，叫他再也没有能力靠着他自己肉体的力量在这个世界上再进行抓的生活，并且告诉他这个是不行的。同时神叫他心灵开通，看见，叫他的心灵开通，看见了神的面。因此，当他心灵开通的时候， 他明白他的舅雅各是必须死了。舅雅各死了以后，神要给他起的新名，就是叫他的一生要靠着信心过活。这段经文在他结尾的地方我非常的喜欢，因为下一章，因为他说天黎明了，在天黎明了以后呢，接下去说雅各经过那里的时候就瘸了。他告诉我们，雅各这个时候所经历开始两个不同的人生。天黎明了，我非常喜欢这四个字，弟兄姊妹。我不知大家有没有，有的时候我们看电影啊，啊，一场电影里面啊，怎么样怎么样，很紧张啊，是出生入死啊，啊，诸如此类的，可最后结局的时候。天亮了，那个时候在后边的那个音乐也大声的起来了啊，非常的好。哎，这里差不多就是这样，天明了。不过雅各这个时候不是因为摔跤胜利，他是拨着一条腿往前走。从人的角度来说，没有什么好夸，只是一个悲伤的结局，但从神的角度来说，这是雅各人生的一个彻底的转变。他从一个抓的人生进入一个信的人生。从那以后，是不是他的一生从此平安稳妥、风平浪静呢？没有，他还有很多路要走，但是他所走的方向是不一样了。雅各的前半生，他用骗的方法，用抓的方法，他抓到了吗？应该说抓到不少，可这一切抓到的带给了什么样的人生呢？带给了当他面临他的哥哥以扫的时候，他整个夜晚是怎么过的？带给他的是羞辱，带给他是痛苦，他得着了什么呢？从他的物质方面，他赢过他的哥哥，赢过拉班，赢过很多，他没有得着神所赐给的平安和喜乐。但是在比诺伊了以后，他都腿瘸了，他再也不能跟人家争斗了，他再没力气怎么弄了。但是他信主，他信从神的带领，而且神有没有让他得着许多的教训呢？当他的儿子们骗他，约瑟被老毕也受吃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看圣经，有的时候就看真是凄凉。这么大的年龄了，被孩子们这么骗，多苦啊！但是他是信的人生，这一切他不知道，但神教训他，帮助他，所以希伯来书在最后把他作为信心的伟人。扶着杖头敬拜神。很多时候我们不看希伯来书，这个是什么祝福？这是雅各带领整个以色列民族将来要走的道路。在年老的时候扶着自己的杖头敬拜神，他快要结束一生的时候，他是以抓开始的人生，以最后信作为他人生的结束。所以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应该看到什么？看到说主耶稣警告我们，我们必须重生， 告诉我们，我们的人生里面有许许多多不好的。神告诉我，你们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今天我们做了基督徒，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基督徒，我们到底怎么样呢？弟兄姊妹，有多少人或者我们自己从雅各的人生当中学到什么呢？也许我们应该好好的回头看一看，我现在是处在什么样的光景，是不是在黑暗当中呢？是不是在我的比努以勒渡口的黑暗当中呢？我有没有和人家在摔跤？有一个我不知道的，不知从哪里来的，与我摔跤呢？很多时候我们对自己的光景可能不太理解，我们有时摔得很开心，摔得很来劲，因为我的腿还没瘸，因为我还要摔，我还要赢，我还要抓。你跟谁在摔？你跟自己的骄傲在摔呢？还是跟什么人在摔呢？还是跟自己的贪心，自己的什么样的是摔呢？或者跟自己的亲友，或是什么是摔呢？反正我相信，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包括我们自己，我们有我们摔跤的对象，我们不肯罢休，我们要摔到天亮。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个摔跤的过程当中没有理解，没有看见神怎样来教训我们，怎样对付我们，要叫我们的生命从抓的生命进入信的生命，有一个重生的生命的时候，你我的生命不符合神的要求，那你就得摔下去，因为你的黑暗还没完，你的黎明还没到。什么时候黎明到了？什么时候退却了？盼望我们真的不要有真的退却，那太苦了。什么时候你认识，你属灵的眼睛开了，看见了神所要给你的教训，谦卑下来求神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放你走。这是神要我们做的，盼望我们彼此勉励，在主的面前学到这功课。我们低头祷告。荣耀的主，全能的神，你是慈爱全能的，你没有撇弃我们，你也没有厌恶我们，你也没有因为我们的抓，我们的过犯严严的惩治我们。但愿父神，天地的主，愿你如同对待当尼的老雅各一样，帮助我们的老生命死去，在你的里面有一个美好重生的新生命，在主你的面前得蒙天父你的帮助和喜悦。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